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我们去看医生啊，其实医生哦有分很多种啊，有一种医生呢叫做儿童医生。儿童医生呢就是专门哦负责18岁以下的婴幼儿以及儿童还有青少年医疗保健跟疾病诊治的医学专家。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儿童医生呢？因为啊，儿童他的生理发育还有这个药物代谢以及疾病的表现都跟大人呢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18岁以下呢孩子生病的时候就会被建议呢要去看儿科而不是成人的科别哦。也就是说呢，小朋友生病啊不能够像大人一样啊去拿这么多的药，然后进行这么多的一种就是侵入性的这种治疗哈，所以呢会有儿童医生呢专为小朋友看病哦。
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个绘本呢，叫做《纸袋公主》。那纸袋公主，纸袋呢，就是我们平常跟人家要一个纸袋，有没有？好，就是你要比如说你去超商买东西的时候，然后呢跟他要一个纸袋呢，去装你买的东西，或者是你去书店，好，跟他要一个纸袋。好，所以呢这个名称叫做纸袋公主。好，那这个纸袋公主呢，她是由加拿大非常知名的一个儿童的文学作家叫做罗伯特曼许呢他所写的，然后是由这个插画大师麦克马薛可他负责绘图的。那花儿姐姐呢就跟小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作者还有绘图者他们的一些背景哦。那我们刚才呢有讲到作者名字叫罗伯特曼许，他呢其实是在美国的宾州匹兹堡出生的，而且他还念过神学，担任过这个牧师啊。后来呢他就转投在儿童的一个服务工作啊，那他呢还得到过这个幼儿教育的硕士学位哦。目前跟他的妻子是定居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啊。那他呢在加拿大担任就是家庭研究的副教授啊。那他习惯呢在这个孩子在午睡的时候呢就说一些故事呢去帮助小朋友可以入睡啊。好，那他自己本身呢好，这个纸袋公主是他第219号的故事，出版之后呢就获得1980年代最佳童书之一啊。那绘者就是麦克马薛可，他是在1942年出生于法国巴黎北方的小镇，七岁的时候跟着家人一起移民到加拿大。那因为从小就很喜欢看漫画书，而且呢，好在这个卡通影片里面呢，汲取了大量这种视觉幽默的养分，所以呢，他高中的时候啊，就立志呢要以艺术为他终身的一个职业哦。那他的画风呢，好可以说是被公认的这个插画的快手，因为呢，他喜欢呢用鲜艳的色彩，还有轻松幽默的这个线条呢，去完成他的这个作品。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个纸袋公主的故事呢，先说给小朋友听。那等一下，我们再慢慢的来分享纸袋公主的内容哦。伊丽莎是一位美丽的公主，她住在城堡里，拥有许多华丽的衣服，而且不久她就要和一位名叫雷诺的王子结婚了。不幸的来了一只火龙，它击毁了伊丽莎的城堡，喷出熊熊火焰，烧光了她所有的衣服，还把雷诺王子抓走了。伊丽莎决定去追火龙，把雷诺王子救回来。她东找找西找找，想找些东西穿在身上，可是唯一没被烧掉的就剩下一个纸袋了，她只好穿上纸袋追着火龙而去。追火龙还真是容易，因为它一路留下许多烧焦的森林和吃剩的马骨头。最后伊丽莎来到了一座山洞前，山洞巨大的门上头有一个门环，于是她握起门环，砰砰地用力敲下去。火龙把他的鼻子探出门外说，
好啊，是个公主呢，我最爱吃公主了，不过我今天已经吃了一整座城堡，现在累昏了，你还是明天再来吧。
说吧，他立刻把门轰隆关上，还差一点打到了伊丽莎的鼻子。伊丽莎抓着门环又砰砰地用力敲下去，火龙依旧只探出他的鼻子说，
走开，我最爱吃公主了，不过我今天已经吃了一整座的城堡，现在累昏了，你还是明天再来吧。
等一等，伊丽莎大喊，
我听说你是全世界最聪明又最凶猛的火龙，是真的吗？没错啊，
火龙回答。
听说你一口气喷出来的火就能够轻易烧掉十座的森林，
伊丽莎接着问，
这也是真的吗？那当然啊，
火龙说完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然后喷出好多好多的火焰，足足烧掉了50座森林。
哇，太神奇了，
伊丽莎赞叹出声，于是火龙又深深吸了一大口气，然后喷出更多更多的火焰，又将100座森林烧光了。帅呆了，伊丽莎惊呼。火龙再吸了一大口气，可是这次他什么也喷不出来了，火龙剩下的火焰甚至还不够煮一颗肉丸子呢。伊丽莎接着问火龙，我还听你只要短短的10秒就能够飞绕地球一圈，这也是真的吗？
哎呀，那还用说啊。
一说完，火龙马上跳起来飞走了，而且真的只花了10秒就绕了地球一圈。当火龙飞回地面，神奇显得非常的疲倦，但是伊丽莎又大喊，
真是酷毙了，再来一次。
于是火龙又跳起来飞走了，这次整整花了20秒才绕地球一圈，回来时他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一躺下就睡着了。伊丽莎轻轻地叫了一声，喂，火龙。火龙一动也不动，他拉起火龙的一只耳朵，把自己的头整个伸进去，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
喂，火龙。
可是火龙实在太累了，一动也不动。于是伊丽莎大摇大摆地跨过火龙，打开门走进山洞里。雷诺王子就在里面，他一看到伊丽莎就不停地数落，
伊丽莎，你简直是一团糟，你浑身是烧焦味，头发又乱七八糟，还有你竟然穿着一个脏兮兮的旧纸袋，还是等你打扮得像个真正的公主再来找我吧。
雷诺，伊丽莎说，你的衣服的确很华丽，头发也很整齐，你看起来就像一位真正的王子，事实上你却是一个大烂人。最后伊丽莎当然没有和雷诺王子结婚喽。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自我探索时间啊，花姐姐跟你分享的这一本绘本呢纸袋公主是不是很有趣呢？哇，花儿姐姐觉得这个纸袋公主很聪明哎，因为呢如果她自己去面对这个火龙哦，可能她的实力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呢她用了她的脑袋很聪明哦，就让这个火龙呢她累得要死啊，结果最后呢是真的累到一点力气都没有了。那为什么纸袋公主她要去找这个火龙呢？啊，当然就是为了要救出啊这个雷诺王子啊。但是这个雷诺王子呢，他被救出之后，他不但呢没有感谢这个公主，他反而嫌弃他穿得脏兮兮的，然后头发又很乱，然后还跟他讲说：“你打扮得像个公主，你再来吧。”哇，这个王子呢真的是很虚荣也很无能哎，所以呢好，当然这个伊丽莎公主啊最后就是不理他啦，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绘本啊其实它告诉我们的一个意义就是从这个等待呢到初级好这样子一个过程啊。也就是说这个加拿大的作家哦罗伯特曼许呢他在这个纸袋公主当中啊，他呢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啊，就让我们小朋友也可以好好的去思考哦。啊，那在这本绘本里面呢，其实给我们很多的一个就是提醒啊，比如说，他拒绝了哈，这个睡美人症候群的一个被动人生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像过去我们听过很多的故事，像白雪公主啊，还有这个睡美人啊，好像呢，所有女性的命运啊，就或者幸福就必须要仰赖这个王子的一个亲吻跟拯救啊。那如果王子迷路了不来了，好像这公主只能在这个城堡里面等着啊，这个被动的等着是一种很残酷的事情。但是纸袋公主告诉我们说，其实女生呢也可以去救这个王子啊，对不对？好，再来呢就是因为公主她本身的衣服都被火龙给烧掉了，所以呢她就穿了一个旧纸袋啊，那她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她其实不需要依赖她外在的这些装饰，而是呢她内心本身就是有智慧的，有勇气的，有自信的啊，所以呢她可以去救这个王子。那当然最后的结局我们就看到了，就是这个王子不但不感恩，而且呢还用这个外在呢去衡量了这个公主她的一个价值哦，所以呢当然公主最后呢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抛下他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在我们人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小朋友虽然你现在年纪还小，但是呢你会慢慢的转变，你会到这个青春期，然后呢你会到大人的阶段。那青春期呢大概是10岁呢到20岁左右这样的一个年纪啊，那我们呢会产生不只是我们身体生理的一个剧烈的转变，而且呢我们的脑袋我们的心理呢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啊。所以呢希望每个小朋友都知道自己呢是可以慢慢的成长跟改变的，透过这个纸袋公主呢也告诉我们不要呢停留在一种就是传统固执的观念里面，而是呢要真正的去认识自己生命的价值哦。
看不到任何希望。
小朋友，当我们呢长成这个青少年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就像刚才花儿姐姐说的，我们的身心啊都会有很大的一个转变。那青少年时期呢，就是我们从小朋友儿童的时期转变为成年人的一个关键的过渡阶段哦。那这个阶段呢，它会跨越我们的生理、我们的心理，还有我们的社交，就是我们跟周边人的一个相互交往的一个状况有剧烈的一个转变啊。所以呢小朋友啊，小时候就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哦，要知道自己呢是不断的在成长的，现在虽然是小朋友，但是可能会长成这个青少年阶段，然后慢慢的也会长大啊。所以当我们在面临我们这个身心灵不断的在成长的转变的一个过程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哦。花姐姐也愿意陪伴小朋友一起成长。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 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